更加叫他知道他是属于哪一个的。在那个地方神向他启示，第三章第一节，主席刚才读过了，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剔罗的羊群。我读圣到这里很开心，原来这么早有人姓叶的已经。在摩西，对摩西来讲，数十年如一日，如往常一样，他带着他岳父的羊群去牧养。经文没有暗示任何不寻常的事发生，正如你和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神在今日同样是用同样的方法跟我们讲说话。当他呼召我们的时候，就是好像在今日寻常的每一日，不用用电光火石，不用山崩地裂，神的呼召就在那个平凡的一日向摩西显现。正当摩西在那里赶住一大群羊在烈日底下，忽然第三章第二节那里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这里提到耶和华的使者与耶和华自己，表明是同一个人。一提到是，我要提一提，在新约圣经的里面从来没有讲过神在新约圣经里面显现，因为最终极的显现呢，已经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身上面显现了出来。在这里，荆棘是不是一个独特超自然的一个荆棘呢？不是，这个只是在沙漠当中千百棵的荆棘的当中一棵。但是当神在当中显现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独特的地方，神昔日在平凡的荆棘当中来到显现，今日他仍然在平凡的你和我的生命当中显现，对我们说话。当然神亦会在任何的时刻透过独特的经历，让我们清楚去认识这个神独特的呼召，叫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有位神学家这样说，神用卑微的荆棘丛作为他显现那个媒介，是去测试摩西能不能够留意在生命当中所发生很微小的事情，那些不寻常的事情，去看看他使用他成就大事，使用神透过他成就大事。纵然我们不会等神用电光火石来到跟我们说话，我们亦应该学习留意在我们平凡的生命的当中，生活的当中，去聆听神那个的声音。当我梦召去读神学的时候，我心里面呢是有很多的挂虑。在我自己的生命的当中，我是记挂的是我几时升职，我几时可以成为这个的更高的官，享受更高的福利。我却在那个时候发现身边有很多的亲友，特别年轻的朋友，好像陈成贵突然间癌症30多岁，可以很快的生命结束，生命不在我的掌管里面。就好像在我今早早晨，当我打开我太太打开电邮的时候，发现我的 sister-in-law 患了乳癌，而在几个月后我们就会回香港。神在我们不同的生命的阶段，就是这样来到去呼召我们，在不同的人群的当中去服侍不同的人。我们的生命不在自己的掌握里面，神是不断地提点我们，一步一步来到引导我们，叫我们走一个奉献自己的生命。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这个召命是对传道人讲， 这个召命是对每一个属上帝的基督徒而讲。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个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不是单单是告诉全道人听，是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神在荆棘丛中呼叫摩西的名字，再次保证神是那个特别地来到去认识和对待我们的神。在雅各书，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不要惧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弟兄姊妹，你在你生命的当中有没有一些惧怕？这段圣经跟着读下去怎么说？他说：我看你为宝为尊，我用我的命来到去代替你的命。今天所以你不是再是为自己而活，你是为那个为你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他是爱你为你舍己。摩西回应神的呼召的时候，他说：我在这里。在旧约圣经里面多次的提到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二十二章第一节，撒母耳记上三章四节，我在这里；以赛亚书第六章八节，看我在这里。希伯来文直译就是怎么说呢？看啊，这个就是我了。就好像有人叫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就会回应。我英文名字叫做 James， 很普遍的。当年呢，因为个名字好呢，但在温哥华呢，周街人哋一嗌嘅时候咧，我突然间以为人哋嗌我，咁我就咧去应咗，其实唔系嗌我，所以改名咧，帮细路仔改名咧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嘅。改得好咧就好，改得太巧溜咧，佢咧就会咧，唉，真系阿妈，点解你改成我个名咁样？所以啊 ，Eric 仔个名字改得好好嘅 ，Eric 吓、啊，谂下你个仔叫或者女叫咩名吓、啊？帮下佢，我哋可以喺旷野，喺米甸嘅旷野叫 Moses， 而且呢一个系希伯来人嘅名。喺米甸嘅旷野，边度嚟一个嘅另外嘅摩西咧？摩西周围望一望，只有自己，却有声音喺荆棘丛嘅里边呼叫自己嘅名字，佢就应啦，呢、这个就系我啦。佢咁样答，系显示佢会继续嘅回应。但系摩西当时咧，并未意识到咧，呢个系神嘅声音。他正要往前观看的时候，神就说了：你不要走近来，因为你脚上面，你要将你脚上面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是圣地。神命令摩西在沙漠的旷野将鞋脱下来，那是要提醒他神在什么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圣的，就是一个圣地来的。在当时那个风俗，那个的奴隶在主人的面前要将鞋脱下来表示他那个的尊敬，现今在东方人进入那个回教的庙或者圣地的时候，仍然要将他的鞋脱下来以表示尊重。在这里主要的意思就是讲到神是圣洁的，带着罪人罪的人来见到神是不能够存活的。所以那里有双重意义，第一就是承认自己所行的是污秽，是有罪，是不配，是必须要被神洁净才能够见主。另一方面，神是我的主人，我是属于神，我是他的奴隶。所以摩西带着敬畏来到脱去那个的脚上面的鞋，在那个神命令之后向摩西显现。摩西第三章第六节那里说：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当摩西听到神那个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一定记得那位曾经在埃及保守他脱离那个奴隶身份，却成为埃及王子的上帝。他用自己的方法去拯救神的子民，结果落荒而逃， 40年去逃避法老的追杀，可能已经刻意地忘记。在那个时候，摩西蒙上了面，因为他怕见到神。神却继续跟摩西讲说话。第三章第七节，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他们所受督工那个的核制所发的哀声，我们都听见。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和其他人，要带领他们去到那个美好宽阔流奶以蜜之地，那个的地方。弟兄姊妹，当我们听到神这样对摩西讲的说话，这个是几咁的安慰。他是听见我们的苦情，我们的哀声是可以达到他面前。所以当你存着带着你的苦情、你的困苦、你的艰难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你可以肯定上帝是听你祈祷。我们再看摩西的心底里面那种的内疚感，他一直其实记挂埃及的百姓同胞以色列人所受的苦，昔日他妄如妄地杀了这个埃及人，可能他们会因为他所做的事会加倍苦待这些以色列人。当他得知到神没有忘记这些百姓的苦情的时候，要下来要拯救他们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很欢喜。但是他心里面可能会问神啊，你找我做什么？你来救他们就救他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呼召临到摩西，他差遣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第十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经过40年米甸黑暗的放逐，摩西卒之得到从神而来的召命，吩咐过去领受苦的以色列人出这个埃及。照理摩西应该是很开心的，但是我们看一看他的回应。这个摩西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个是一次可以重新再来去成为神的仆人，这个是何等可贵的一个的消息。就算我们错过了，感到自己没有用，但是神仍然会给我们机会重新来过。其实每一次神呼召我们，我们都可以有四种不同的回应。第一，我们可以行在神的旨意之前，就好像摩西在40岁的时候，他成为埃及的王子的时候，他以为神在那个时候就要藉着他作为埃及王子的身份去拯救以色列人，但是因为他用自己的方法行在神之前，结果他落荒而逃。跟着他失败了之后就退缩，不再回应神，然后他选择拒绝，不再回应。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我选择自己是得到神给我的第二次机会，当神的呼召再临到的时候，我谦卑顺服的回应神。神是给我们 second chance 的神，永远都在我们在世的日子，我们仍然是可以有这个的机会，可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我们只有第四种的回应才是对的，每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都应该选择第四个回应。这个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如果神呼召你，你会怎样去回应？我们的灵命成长的人生，靠自己的才干去回应神的召命，一定会有很多挫折。但是不要因为挫折而灰心放弃，神是永远都会给我们有 second chance。 我们看神向摩西指出，他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 是雅各的神的时候，你看一看他的祖宗有哪一个是完人，个个的生命其实都是千疮百孔，都是可以造成那种的错误是不可以弥补，但是神都在这里看顾他们，在他们的错误的之后来到为他们补救，我们实在可以放心，这一切都是恩典来的。神的呼召临到摩西，摩西推迟不愿受命，为什么呢？因为他问错了问题，他问我是哪一个，他应该问的我是属于哪一个。摩西四十年的放逐生命，这个是一段很长的日子，一直都活在后悔、内疚、失败感的当中，没有任何的准备，神的呼召突然临到，摩西的英雄气概已经完全消失。当神遇上摩西的时候，他已经是80岁的老人家，叫一个饱历风霜的老人家去做一个这样这么伟大的工程，摩西自然感到是不可能，那里哪里找到信心去回应神的召命，他彻底的怀疑自己的能力，他选择退缩，不再回应神，他断言神是搞错了。在那个时间他面对五大的危机，他断言自己没有能力去完成神的这个这么重大的任务。而当我们要去看的时候，他有五个的理由，看看他五个的危机。他面对身份的危机，我是哪一个呢？他是无力去承担责任的。摩西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摩西似乎以为神想他去成为以色列人的拯救者，神其实想摩西成为神可以用的一个器皿，神自己才是以色列人的拯救者。摩西质疑自己的身份，因为他是杀人犯，是埃及法老的通缉犯，所以他怕回去见法老，他也怕一方面不知道寻索他命的法老已经死了，他已经不能够想象自己是埃及的王子，一方面是误解，一方面是出于自己对自己身份那种的质疑。神立刻就去改正他。三章十二节那里说，我们一起读好吗？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派你去的证据。有一位解经家呢，就解得很好。他说摩西是哪一个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个同摩西同在。神不单止肯定了摩西有自己的同在，他更加预言摩西同埋被释放的以色列人将来会在这个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亦都是即是神的山来到敬拜他。神肯定摩西呢，是他选上了摩西成为他的使者去完成任务。弟兄姊妹，当你面对一个重要的抉择的时候，你有没有自我质疑呢？怎样去知道是神的计划和旨意呢？神是不是给你有一些证据使你安心前行呢？但是摩西仍然选择推诿这个任务。他第二个担心，第二个危机是权柄的危机。这位神叫什么名字？我奉哪个的名去告诉他们知道呢？摩西第十三节，我们一起读这段圣经。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永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这个的摩西，他用所有的方法去推辞。当我们面对种种的疑惑的时候，我们都一样会找出一百种的理由去推辞神而不去侍奉。我的灵性不好，我信主的年日很短，我认识，我看圣经看得不多，认识的神的日子很短。保罗清楚说，当你信主之后，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一个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如果不是就是什么岂有此理。这句我加的，不是圣经说。请记得，你的牧师、你的长老、你的执事找你侍奉的时候，你曾经用什么的理由去推辞呢？我们可以有百几种的理由去推辞不侍奉神。其实摩西和以色列人都认识神的名，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问神的名字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他们要知道的是，这位神是不是只是过去他们祖宗的神？他们数百年来在这个奴役苦难的当中，他是不是仍然记得这个受苦的以色列人？摩西其实是要问的是，面对这一切现在的这个的苦境，这位的神的名能不能够帮助这些受苦的百姓？他现在能不能够帮助呢？以色列今天的以色列人仍然在这里问。两千年来，当他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拒绝耶稣，他们到今天他们仍然在问。在这二千多年来，以色列人仍然留在世界的里面。1937至1945年的时候，这个希特拉将600万的犹太人所放在这个的毒气箱里面杀死他们。今天所有的犹太人仍然受很多的苦，他们仍然在这里问，这位神是不是在帮助你？古时候一个的神子有一个独特的名，人是相信当要向神祈祷或者求告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他的名字，来表示呢这一位的神是有和他有特殊的关系。今天的人不理什么，他们知道这个神，知道有神，但他们不认识哪个是这个神。前几天当我放假的时候，我和我仔去 Parker Base Lunch， 我就看见一个女士对着这个四面佛，原来我第一次见到又是这样拜，合十对着这个面拜一拜，很诚心，然后转去那里，是这样转四转，就在那里拜。我心里面很难过，他不认识神，他要去得祈求神那个庇佑。今天其实真的有很多失丧的灵魂，弟兄姊妹，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知道他们灵魂失丧那种的可怜，叫我们今天不是单单在这个好像流奶与蜜，比流奶与蜜更流奶与蜜之地的温哥华。你去以色列看看那个所谓流奶与蜜之地，很辛苦的，汗流浃背，日日就好像蒙古王打仔，大汗滴西汗，大汗揼西汗。在温哥华真的很舒服，不要舒服到我们真的坐在这里想等主回来。人很细心，很耐性。当摩西质疑的时候，他一一地来到去跟摩西交代。他说，我是那一位自有永有。他说，我 I am who I am， 我是我。 这个 I am who I am 呢，就是跟耶和华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耶和华的原音呢，原来呢 YHWH 呢是没有一个响音在这里的。 你告诉我怎么读出来 YHWH。以色列人面对神的名字，他不敢直呼神的名字，他们英文是 The Lord 或者是希伯来文的 Adonai 上主。我们后来将一些响音加入去，就叫做 Yahweh 或者 Jehovah。 原文是我是 I am，这个字根 I am， 所以这个是出自埃及记三章十四节，神讲，神话他的名字，我就是我。意思是什么呢？我是独一的神，我是永恒活在在现在的，是自有永有的，我是不变的，我是永远都是 I am 那个位。我不会因为我以前非常之英伟的，现在我变了慢慢衰残。他说我是信实的，我是无可比拟的，我只能够跟自己比，我是自足的，我是万物之源，我是令到万物存在的那一位，可以翻成 I cause to be， 所有东西是因着我而生，我是自有自存，我是有位格，我是有感情，我是可以跟人建立关系。神在这里向摩西讲了自己是以色列人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没有忘记他的子民，也都没有忘记他对他们的应许，没有忘记那个的约。这位的神过去怎样和未来都是会和他的子民同在，也都会和摩西同在，好像在十二节那里说应许他，正是一位没有忘记人的主，是一位立约的主，值得他们去敬拜的这位的主。弟兄姊妹，你没有在困难困苦的时候好像神没有跟你走这条路，就好像那个沙滩的足印那个作者说，他跟主的对话，在风平浪静的日子，他说主啊，我看到两对的足印，显示你是跟我同行，但是为什么在人生最困苦艰难的时候只是得一对的足印呢？主怎样跟他说呢？原来在我最艰难你最困苦的时候，你没主说我没有离开你，在那个时间根本你无力前行，是我将你抱住，是在那个时间我抱住你，来到与你带着你行，主就是这样抱住我们。你有没有过一个这样的经历？摩西不单止面对以上的危机，他更加面对信心的危机，他仍然的害怕。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摩西当年帮两个希伯来人打死了那些埃及人，但是他的轻举妄动也都不是神所喜悦的，用杀人来到去做这个事情，结果他失败，因为神的时间未到。我们看到神是看出摩西的惧怕，意在神如果要摩西回去，他要给他证明摩西是他差来的使者，神要命令摩西有公信力，同埋得到以色列人长老的接待，一同去见法老。所以摩西的恐惧再一次显出他仍然未有信心。当我们领受神的话语同埋呼召嘅时候，往往亦都会盛惶盛恐。其中一种嘅恐惧，可能系怕别人唔相信同埋唔接纳。当我接受神嘅呼召，要进入神学院嘅时候，我同教会嘅执事会嚟到分享嘅时候，一位系我死党，话你使唔使咁认真啊？你而家唔系好好咩？教主学讲到大敬拜，又是 church 的 board 里面有这么好的侍奉，除了你没有出教会的份人工， 你有哪一部分不是传道人？你不用这么，你怕不，你会不会为了浪漫而受苦？当年的这个执事会的主席这样跟我说，94年的时候，有人认为我是怕97的问题，而选择读神学的名誉去移民。所以当神学毕业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回到香港侍奉。有时我们人都是怕人的说话，而多过寻求神的旨意。神回答，神说他要将力量赐给摩西。摩西担心的理由，神都很体会，但这个也反映出他更加不想接受这个使命。神给摩西3个神迹，去使多余的以色列人去信服，包括什么呢？手杖，手里面拿的杖立刻放在地下的时候会变蛇，将手放入怀中伸出来的时候会生这个的麻风，使到尼罗河的水变成血。这些的神迹能够帮助以色列人对摩西增加信任、权柄和尊重，显明神同在的明证。从摩西的经历里面，我们看到神命令摩西的恐惧。我们如果面对神的召命，你有什么的恐惧和忧虑？我们求神来到去帮助。神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开解摩西，可惜摩西又找到新的藉口。我是一个不懂说话的人，他有能力的危机。记不记得《使徒行传》7:22那里怎么说？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讲说话的技巧，一切的才干。他说我不懂。或者这40年旷野的生涯真的叫摩西已经不再相信自己，觉得自己没用，退化了，老了。好像我们在座很多呢，慢慢年纪我们开始大的时候，我们真的没用。弟兄姊妹，不要给自己，不要自己来到成为自己的咒诅。你有用的，你越是这样说的时候，你越会觉得自己没用。记得啊，不要这样说啊，不要说我老了没用啊，你有用的，至少你可以为我们祈祷。有用，我们有用。神一日将我们传留在世界，我们都有神要我们活着那个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用什么的藉口？用很多的藉口。摩西感到就是自己不行，不能够胜任去做神的事。神的回应是直接的，他没有给摩西任何特殊的继续去 counsel 他，继续跟他去纠缠。哎呀，你真的，我真的了解你了。哎呀，你真是惨了，你这么多年怎么怎么，哇，再跟他继续讲下去。神在那个时候就跟他讲了，我一起读好吗？摩西对神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这也是这样，我本是绝口笨舌的。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技巧。跟着讲呢，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么？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我们看着摩西怎么说，来到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信服的危机。他说，你喜欢猜哪个就猜哪个，你不要搞我。哇，摩西跟神这样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如果 我是神，我想摩西死了很久了，还等到这个时间。神没有放弃摩西的责任，他只是告诉他，他会预备他的兄弟亚伦成为他的出口，摩西就将会怎样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神仍然会直接地跟他说话，指教他当行的事。然而呢，摩西要将话转告亚伦，亚伦呢就将传给百姓。神的工作是交给摩西去执行的，但是呢，因着摩西的不信服，他就失去了在百姓面前作为神的代言人那种的 荣誉和权利。面对摩西的软弱，神仍然是要使用他，叫他成为他的代言人。当我们面对我们的软弱，神仍然帮助我们，为我们开路，叫我们去接受他的呼召，他的呼召，他呼召摩西，摩西三番四次的来到推搪，神都没有刑罚他，神仍然是帮助他去完成他的使命。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亦都是因为很多的惧怕而逃避上帝对你的呼召呢？又或者你从来未曾去问，去听神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呢？你是不是愿意好像以赛亚那样，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最终我们看到摩西接受了神那个的呼召，领受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的生命因着肯最终信服，在不信服的里面，神没有给他选。有时候我们没得选，我们的生命其实是神一路地引带着我们。他的生命因着经历肯面对那位与他同在的主而带来改变，相比在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从前三番四次推搪神的呼召，但去到三十三章，摩西和神的对话的当中，摩西的祷告显示出他的如今已经真正地认识神。你看看，时间所限，我不读这一段，但当你看摩西和耶和华说话的时候，我们一起读这一段圣经好吗？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地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眼前蒙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弟兄姊妹，这一段的圣经是以色列民当摩西领受十诫的时候，百姓拜这个的金牛犊，神决定不同他们继续进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摩西首先向神来到去坚持，这个是神给他的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到迦南应许之地，然后他找到神给他的应许，他央求神将他的道指示给他，以致他可以认识神。摩西知道神必应允那些合乎他心意的祈祷，然后他要求神将对他的恩典延伸至以色列民，不要只是引导他，要与他同去，又和百姓同去。因此，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我们看到神医治了摩西，重建了摩西，叫摩西可以完成神的使命，摩西的生命改变了。他后来圣经形容他摩西和神好像朋友和朋友说话一样。神由始到终应许摩西和他同在，赐给他一切的力量去完成神的使命。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蒙召去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你不一定好像我蒙召作传道人，但是你今日的身份，你所站的地方是一个圣地来的，是要为神做见证的。无论你是一个家庭主妇，在家里 安享天年的老人家，是在职场上面侍奉的，那个都是你的圣地，你就在你的职份上面忠心侍奉神。最后我很想很简单地来到去跟弟兄姊妹讲几点，怎样来到去认识神在你身上面，你要追求祂的旨意的时候，我只有可以用一两分钟来到讲，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有六点弟兄姊妹可以去留意。第一，神要呼召你，祂不会无啦啦就在你的脑里面跟你讲你要去做什么，做什么你要去读神，你必须要熟读圣经。神一切的启示，一切的话语已经在66卷的圣经里面讲了出来，熟读你的圣经。如果某个人生的阶段，神藉着圣经的说话不断地呼召你，提醒你，那个可能是神要对你讲的说话。第二，你要对神时时有一个开放和聆听的心。第三，你要寻求属灵长者、牧者或者一些属灵的智者的智慧，去找他们一些的counsel。不要你听，你下个月就去读神学，你今个月先来找我。第四，你看看神有没有开路供应给你。第五，这样做合不合乎情理的呢？当然有时神的呼召是不在人看来不 make sense 的，在那个时候神很多时候他会介入，但神的介入不是一个必然，而是当我们心里面有他所赐的平安的时候，神必定会引导我们。至于怎样去寻求神的旨意，这个却是另外一个的课题。但愿今日的道提醒我们弟兄姊妹，纵然我们人生有个很多的觉得遗憾的事情，叫我们常常是望我们的过去，望我们的失败，但是好像揸车一样，如果你揸车的时候永远望着倒后镜，你必定会撞车。神叫我们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靠着我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记住，不是我们可以，是神可以。神会给我们有 second chance， 这个是一个恩典之路。我和弟兄姊妹分享下面这首的诗歌，不是很熟悉，但你可以跟我一起透过这个 YouTube 一起唱这首歌《恩典之路》。